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我听说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是假的，可是这种事情有可能造假吗？
当然可能啊，我告诉你啊，谈话节目也是这样说的。那个时候是冷战时期，他们怀疑啊，美国是为了宣扬国威才会造假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刚才您听到的一般人对美国登陆月球可能的怀疑，其实这个例子代表很多的科幻书迷、影迷或者社会大众对所谓奇闻异事的好奇心。但是如果真的想找个比较精确的答案，该问谁呢？今天似是而非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最合适的解答者之一，特别欢迎曾经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进行研究，曾任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的院长、中研院地科所的所长，现任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赵峰赵教授来到节目中。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听众好。
为什么智昂会说您是最合适的解答者？不只是因为您曾经在 NASA 工作，也因为 NASA 的民众服务听说非常的好哦。好像在 NASA 您就有一段时间专门负责回答民众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问题，甚至后来你还把这些精彩内容集结出了一本书，是吗？
是的，这个也是 NASA 大概在最近十几年才开始的。在过去我想大家也可能有知道，有点像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这些大型的这种尖端研究，后来发现需要跟民众真的要多接触，因为这些知识呢本身也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希望能够社会大众都能理解的。那在开始这个所谓 outreach 啊一些活动的时候呢，真的是跟社会接触之下，真的很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可能是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谈起哦。有些人认为啊，美国登陆月球是假的，您的看法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啊。我们假如说以美国 NASA 发展史来看呢，其实前期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冷战期间呢 要登陆月球这个任务。为什么在现在这么多年以后呢，被认为说拿出来当作质疑呢？其实啊，我想被拿来质疑的原因哈，背后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们人类真的是蛮喜欢、蛮好奇啊，希望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即使这些事件不见得是真的，我们还选择去相信。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为什么会有人去质疑？其实这是一种炒作。就是这你可以分析的出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名得到利。那以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一向都可以跟这个年轻学子分享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哈，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在1960几年到1970几年啊，是冷战啊，东西方冷战最激烈的时候。那美国在这个大事件里面呢，赢了这一仗，是一个很重要的打的一个胜仗。以对方来讲，当时的苏联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堪的一个失败吧。可以这么看啊。假如说当时美国在做这么大的事业当中有任何造假的成分的话，我相信你马上会知道谁会第一个跳出来说你这个是造假。
哎，苏联
不可能。对，一定是苏联输的那一方面。而且你要知道苏联输的那一方面都是太空专家
啊，
都是骗不了的。他当时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苏联专家或者苏联的官方说你们 NASA 在造假，这已经证明了不可能有造假。那为什么还有人拿来质疑呢？其实那些论点啊，通通拿出来用科学的概念去仔细分析的话，实际上是那些质疑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并不是被质疑的那些事情好像被抓包了哈，站不住脚，其实都不是啊，因为在月球上的这个自然环境不是我们在地球上自然环境你可以直接类推的。
我还是觉得登陆月球不太可能造假，哎，那个时候不是有电视转播吗？怎么造假？
哎呀，你不懂啦，月球不是没有空气吗？
嗯，
我听说啊，有人看到放上去的国旗会飘，耶，这怎么可能？一定有假嘛。还有照片里的星光，听说有问题哦。
不过我们针对反对的人提的一点点意见，我们稍微做一点分析可以吗？比如说有些人是怀疑那个太空人插上去的美国国旗有问题，或者是怀疑哎背后怎么好像星光有问题，是不是我们针对这两个方面做一点辩证？
对对，最重要的两个被质疑的点，一个就是插上国旗为什么国旗还会飘其实是这样啦，很简单啦，是因为本来就知道在月球上没有空气，国旗是不可能飘的。
嗯，
那到了月球上想要把国旗展示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啦。
对对对，
太空人展示的时候他必须是用一根杆子，其实是把国旗撑起来的。
哦，
所以不是他在飘。那撑起来的过程呢，假如看到那个影片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在撑起来的那一两秒钟之内前后摆荡了一下然后停住，有一点像好像是说哦，在空气里面才会这样，其实不是的，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之下有一个那样子的这个材质的物体，你把它悬空然后让它挂起来也会摆荡几下停下，正常这个行为就是那个样子，并没有任何的奇怪。另外一点譬如说就是你讲到这个背景的天幕吧，全部是黑的，这个也是因为照片是照的月面的场景，显然是在太阳底下才能够照出照片来。那为什么天空是全黑的？这一点其实有两层啊，一层是说科学家早就知道，在月球上往天上看一定都是黑的，地球上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地球很奇怪，是地球有大气，大气里面有一个在科学上叫做瑞利散射的现象，使得整个天都变成亮的，而且变成蓝色的。那在月球上既然没有大气，整个天本来就应该是黑的，除了你直直看太阳那个方向它是一个很亮的光源，其他地方应该都是黑的，所以登月的这个照片的背景全黑，这是本来就知道的事情。被质疑的是说那星星到哪去了，为什么没有照片里面一个星光都看不见，显然你这个是在片场的这个后面用那个大黑布照起来的嘛？其实不是啦，是因为当时带上去的照相机想要拍那些星光的话其实都拍不太出来，因为地面太亮了，太阳底下太亮了，你要曝光时间够长星光才能够呈现，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的话，那前景你要照的东西就会全部都白掉了，全部都曝光过度，要照当场这个场景的话曝光时间其实是很短的，想要照出星光其实照不到的。这些太空人其实回来的时候写回忆录啊，有访问过程当中都有提到过，他们当时啊，在太空面罩的后面勉强可以用眼睛看到星光的，但是照片照不出来。
电影里面有演那个罗斯威尔的外星人，那个应该是假的吧？
这个啊，可不见得哦。美国政府为了独霸先进科技啊，如果找到外星人的幽浮，一定藏起来嘛。
有道理耶。
不止戏剧，连谈话节目不是也找了一堆专家来分析吗？我相信啊，罗斯威尔一定有幽浮。
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西方哦，世界各国其实都会有一种比如说对政府不信任的或者所谓阴谋论，在美国就有一个最知名的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哦，认为是有一个外星人的UFO掉下来然后被美国政府藏起来了，这样子能够独霸这些外星人的科技哦。那
您在 NASA 工作，一定也碰过有民众问这样的问题吧？
是的，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在美国当然是传播的更广。
嗯，
主要其实是这1940几年的事情，在冷战期间，在美国在某一个沙漠的空军基地里面，空军在试验某一种无人的飞行气球啊，这样一个实验。当然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烧毁了掉下来了，有某一次就在 Roswell 这个地方被老百姓亲眼看到从天而降一个带有火光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人形，当然是有，确实是有个人形，因为他在做实验的时候用了一个橡皮人当做一个模拟的一个人的重量跟这个体型在做这样的实验，都是有实有据的。但是随后以后的拿来当作胡乱解释就把所谓外星人啊这些事情安上去，这个是1970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其实没有人把它当作什么，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一直到了那个空军基地有一位资深的人员退休以后，他跑出来跟媒体放话，说是这么回事。当然这个放话的人知名度马上高起来，这个名利双收，这个您就晓得为什么他要做这事儿嘛，对不对？那可是民众接到这样的讯息以后，就等于说是传播越传越广，因为确实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我想以科学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当作好玩有趣去讲，这个当然没有问题，这就是人类这个好奇心嘛。
嗯，
但是同时呢，在脑子里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是那个到底就是你自己觉得好玩而已，其实不是真实的存在。
哦，所以这标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了，就是说1940几年的一个实验用的气球装一个假人，到了大约30年以后变成了所谓的外星人的传说。那谢谢老师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我们从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得来的，也是经过考证的第一手的讯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答，就是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呢，是一个娱乐性炒作出来的一个消息，一个资讯，它并不是科学上真实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多年的科幻迷，自己也写科幻小说，志昂今天真的很荣幸邀请到 NASA 的专家赵峰赵教授，为我们一口气回应了名气可能最大最响当当的两个留言，登陆月球造假跟罗斯威尔发现外星人。那在下一段的节目中还要继续请地球科学的专家赵教授为我们分享一个最古老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还有跟地球有关的科学知识。关于地球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继续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现在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之前也多年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进行研究的赵峰赵教授。在 NASA 的研究期间，其实赵教授也回答了许多来自民众千奇百怪的问题，在科普的推广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志昂也很荣幸拜读了赵教授的著作，并且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所以也邀请教授来谈。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时钟往回拨，让时光倒流一下，一起来听听看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史上非常古老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赵教授要如何为我们来解谜。最古老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大家不相信地球会自转，因为每个人我直接看到都是太阳在动啊，而且如果说地球在转的话，为什么我不会头晕呢？这个那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当初是怎么解决的？
对，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在认知这个自然环境的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跃进，就是第一个确认到地球其实是在宇宙中间漂浮在那边的一个小小点子。这个当然就是归功到当初哥白尼以太阳作为运动中心啊，这样一个观点以后，地球自然就变成形成一个概念，就变成是一个宇宙中间的一个小点。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呢，我们同时当然都观察到24小时一个周期，所有的日月星辰都是这样从东方起来到了西方落下去，24小时形成一个周期。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慢慢人类才开始理解说，那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小点子在宇宙中间自己也在转。一旦有这个概念以后呢，其实很快在天文上的观测，这些现象都很快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了。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以观察的角度来看说，那真的确实已经证明我们地球确实在转。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到，那我们在转，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头昏脑胀？
对对对。
那怎么没有呢？
是啊。
对，那这个事情呢就要开始迁入到更深一层的所谓参考系、坐标系的跟这个旋转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最后的我们目前知道的情形当然是说我们是真的在转，而且我们也真的会头昏。假如你的内耳的构造比我们常人要灵敏1000倍的话，你真的会头昏。但是因为我们的内耳其实没有那么灵敏，哪个生物对旋转太敏感的话，它其实这个日子不好过。
所以是因为我们的内耳没有那么灵敏才不会觉得头昏，其实只要会转感觉够灵敏的话是会昏的。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足够好的科学仪器能够直接就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就可以量出来，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灵敏的内耳吧，它来证实我们地球真的在转。以现在的科技来讲这个不是问题，连这个自转的一些微小的变化都可以量得出来了。但是这个最早能够做到这种实验证实，为世人证实说地球真的在转这个实验，其实在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物理教科书上我想都可以看到，叫做福柯摆，
是
一个单摆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What is it? What's wrong?
Yank that needle out before it takes.
别睡了啦，你看穿过地心的电梯穿越地球。
穿越地球？
做梦啊你。
那教授，我们在科幻电影跟科幻小说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一种假设，就是有人觉得说我在地球表面钻一个洞，如果那个洞能够穿过地球的中心，直接跟地球另外一面取得联络，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在地球内部快速连通的电梯了，而且这个电梯可能还不用电，因为它靠地球的重力就可以运作。这个构想有可能是真的吗？
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是很有趣的问题。这个我们在物理的教科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它是用来阐述说一个球体的有万有引力的这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通过地球的中心的一个譬如说隧道吧，从这一头你直接把一个东西或者一部车吧，或者一个升降电梯吧，反正就直接的自由落体的方式丢下那个洞，它就会在洞的那一头会出现，
冒出来，
会冒出来。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时间还真的很快，只要80几分钟，对地球来讲，
哇，
就可以到达地球的另外一端了，
好快！
这个是完全是理论的一个现象，但是实际上拿到地球上来去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发现，其实地球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哦，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地球的组成的物质啊，就是我们普通的物质，一旦进入地球的，不要说很深啦、比如说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地球实际上，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有10000多公里了。
嗯哼，
只要是几十、几百公里以后的那个重量产生的压力啊，以地球组成的物质来讲，它是不可能还支撑得住的。就是要有空间的话，它马上就被压垮掉了，压到实实在在不能够再压缩的情况。所以你真的是想要有一个什么通道，那很快就会发现它自己就垮下去了，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这当然也牵涉到有一些科幻电影啊、小说哈、啊，像这个很有名的《地心探险记》啊，都到了地心了，它还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钻进去、啊，然后去这个探索，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哎，地震嘞！你站在那里，东西掉下来会被砸到啦！
姐，
快过来，来，别怕，别怕。
我不怕了，我只是想问你，地震会把地球震歪吗？
啊？
那老师，您是地球科学的专家，好像也有人问过您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大地震把地球震歪了，或者是地球的自转受到影响呢？
对，那这个当然也就牵涉到比较专业的地球的一些现象了。当然我书里面也特别提起这些原因，也就是因为地震这件事情在台湾是大家深切的感受到的。
对，
那至于地震对整个地球的影响呢，包括了刚才您提到，其实地震确实是会让地球的自转有时候会加快一点，有时候会减慢一点，而且自转的有所谓它的转轴啊也会偏移一点。这个都是能够计算的出来，而且目前用太空技术真的是可以量到的。对，但是是不是这个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呢？当然不会，因为那个变化量真的非常的微小，不用担心。
那您在书中也提到说，许多地震我统计起来加起来的总效应可能会让地球的自转变快一点，所以地球正在越转越快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结果不是这样？
对，你问的其实很深入。我们发现的是真的是地震来讲，地球上地震当然千千万万了，把这所有累积起来的对地球自转的这个效应呢，它确实是让地球稍微转快一点点，持续的在进行。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地球在转慢。
哦，为什么？
而且慢的比我刚刚讲地震造成的那个加快的效应大概要100倍以上。
哦，
即使大了这么多倍也并不是很严重。地球为什么会越转越慢呢？这是地球物理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所谓的潮汐摩擦现象。这个现象在100多年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就已经理解了，现在我们真的可以用测量的方式把这个减慢真的可以量得出来了。这个减慢啊，量很小呢，都是用每一天只差个1/1000秒这样的单位去测量的。长远的效应来看呢，真的是日子越来越长啊。
哦，
譬如说我给你一个数字，我们从这个化石，从那个珊瑚化石里面啊，间接推算出来的一个证据是说，差不多譬如说4亿年以前，地球的一年啊有400天左右。
哦，
那我们现在只有365天吗？
对。
但是这个400天的意思，也就是说，地球那个时候转得比较快，一年之内它转了400圈。
哦，
这是4亿年前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日子真的就是越来越长了。
原因是什么呢？是您刚刚说潮汐是跟月亮有关吗？
对，这个所谓潮汐摩擦，我们的所谓潮汐，当然我们最主要潮汐来源是月亮，其次就是太阳。这些都是万有引力的一些副作用吧，可以这么说。这个副作用除了给我们平常都很清楚，尤其像我们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海边的景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涨涨落落的所谓潮汐。这个潮汐的各种作用当中，有一个作用是把地球转动的能量消耗掉，实际上简单的讲是一种摩擦作用。既然能量被越来越摩擦而消耗掉的话，那它转动的速度当然也就越来越慢。
哇哦，我们非常谢谢赵峰赵教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许多包括科幻电影、科幻小说迷或是一般的民众，只要您住在地球都可能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那谢谢教授也为我们阐明得非常清楚。那是不是如果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您新出版的《天地间古今事》这本书当中还有更多的分享呢？
是啊，当然里面的内容啊，包括的 很多都是在美国 NASA 工作的专业的碰到的有趣的议题，到台湾来跟年轻学子呢聊天交谈启发出来的吧，更多有趣的议题。那这样的集结呢，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在科学方面更多认识吧，可以了解科学有真的背后也很有乐趣的。
谢谢教授。
谢谢。
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也期待能够为您解开天地间或是古往今来许多的谜团，那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厘清。我是李志昂，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